好，今天我们看的是耶利米书啊，我们讲第二讲，今天的主题叫犯罪的警告。那今天我们一开始听到耶利米他讲的先知性的话语啊，很多都是警告性的话。好，那我们先了解耶利米他的服事的背景。那他经历过几个王啊？上礼拜讲的有五个王，对不对？这五个王有没有好的？有没有不好的？有好的。那好的是约西亚王啊。约西亚王他做王31年啊，他登基的时候只有8岁啊，所以他在位时间算是很长。那耶利米是什么时候开始蒙召呢？是在约西亚王的第13年啊，一开始就讲到第13年。所以啊，他服事当中约西亚王在位的时间还蛮有一段的时间啊，从13年到31年的话，有大概18年的时间啊，就是耶利米都在那里服事啊。那好王的话啊，你看好王，如果这个王是好王，先知神给先知的话是好听的话还是不好听的话？我们想一定是好听的话啊，骂人的话应该是不好的王才会骂的。但是啊，我们看后面啊，耶利米的在其他的王当中有很多很严厉的话，可是在约西亚王的时代啊，神的话也是很严厉啊。从2章到6章，其实基本上来讲，我们看应该是在约西亚王的时代，因为他这里没有讲是哪一个王的时候说的话啊。那因为这是接着一开始耶利米蒙召，他就开始说了这些话啊，所以一般我们会认为说这个是在约西亚王的时代。所以我们对约西亚王稍微看一下啊，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啊。那我们看一下在历代志下啊，讲到约西亚王他曾经做了一些改革的工作啊。那他是在8岁的时候登基，那8岁登基的时候他做了一些讨神喜悦的事情啊。我们看一下在第34章啊，历代志下的第34章第1节啊，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。所以我们有个概念啊，耶利米出来服事的时候，那时候他可能很年轻啊。然后在约西亚王13年的时候，那约西亚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时候，正的事啊。可是他登基的时候8岁，你看他做了些什么事啊？到他作王第8年，他16岁的时候啊，尚且年幼，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啊。然后到了第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，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啊，众人在他面前拆毁巴利的坛，砍断坛上高高的日像，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并铸造的像打碎成灰，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啊，把丢到坟墓里面，就是污秽他们啊。那将他祭司的骸骨烧在坛上，洁净了大犹大和耶路撒冷，又在马拿西以法莲西面拿佛他利各城和四围破坏之处都这样行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约西亚王他做的是什么？拆毁所有的偶像啊，又拆毁祭坛啊，又把它烧成灰，如何如何。是在哪一年呢？在他作王12年。12年的时候耶利米还没有呼召，对，耶利米蒙召是在第13年啊。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这个气氛应该不一样啊，那个气氛应该是大家都回转归向神啊。那可是呢，神借着耶利米还是说了一些责备的话。今天我们所看的是有这样的事啊。那如果我们继续再看一下，在约西亚他所做的事啊，到他第18年的时候啊，第18年他洁净圣殿之后啊，因为在当时啊，圣殿他们在那边说要洁净圣殿的时候，发现律法书，那他看了律法书才发现，哎呀，我们以前所做的事情啊，真是没有按照律法做的啊，所以他就痛心的悔改啊。然后他就开始就是叫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要去遵守律法啊，叫他们去遵来守逾越节啊。所以那时候他这个全国都在守逾越节啊，大家都到这个耶路撒冷来过节。那这边有提到说啊，在约西亚王在世的日子啊，这个他所做的事情啊，就是都是讨神的喜悦啊。然后在他第18年所做的事情，他所做的啊，以前的从来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啊。你看到在第35章啊，35章的第18节，自先知撒母耳以来，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 逾越节啊，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，像约西亚啊，在那里，那是在约西亚作王18年啊。所以如果你们看到约西亚的历史的话，你们只要记得这几个啊：约西亚作王8年，登基的时候8年，作王31年。他8岁的时候开始寻求主啊，然后12岁的时候就拆毁这些偶像。那到他在位第18年的时候啊，那他就守了一个很大的逾越节啊，在那边通行的悔改等等的啊。那后来他作王到第31年的时候，因为去打仗就战死了啊，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下他的背景。所以耶利米是在约西亚作王第13年，其实是他在做一些宗教改革的这个期间啊。所以他这个信息，我们现在看到第2章到第6章的信息啊，很可能是他蒙召之后不久所说的话。所以他蒙召之后不久，那我们讲是约西亚的第13年。13年跟18年有一段时间，到第18年的时候，他们又做了更强烈的一个宗教改革哈。所以这个大家回去自己看一下哈，在历代之下的啊34、35章，你就可以看到在当时的一个背景哈。那但是呢，可是神还是说了一些很严厉的话哈，是为什么呢？啊，是因为神的审判已经定义要下来哈。如果我们看一下在列王记下啊。列王记下写的比较简单啊，不像历代志下写的那么复杂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列王记下约西亚之前啊，如果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，犹大曾经有几个好王啊，那最后的两个好王，一个叫做西西家王，一个叫约西亚王啊。那西西家是好王，但西西家跟约西亚中间呢出现了两个坏王，那坏得不得了哈。如果我们看这个，看在圣经上哈，你看到在第21章哈，列王记下的第21章，之前是西西家作王，他不是跟神求了多少15年的寿命啊？如果我们生病，我们可以跟神求这个15年好不好？
好。
神应允他的祷告，对不对？但是结果好不好？不大好。为什么呢？
生了一个马拿西
啊。你看第21章啊，马拿西登基的时候12岁，就是在这15年的时候生下来的哈。在耶路撒冷作王多久？
55年
哈，是所有王作王最长的。那他是好王那就好了啊，偏偏他是什么？
坏王。
他是个坏王。你看他所做的事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。重建他父亲西西家所拆毁的丘坛啊，又是什么这个效法这个巴利所行的啊，敬拜天上的像，在耶和华的殿宇中筑坛，哇，这个是很可憎的事情啊。然后呢，他是耶第5节，他在耶和华殿中两院为天上的万象筑坛，并使他的儿子金火，儿子金火就是献活人为燔祭，哇，用关照法术啊。那他行的事情实在是太可憎。然后呢，这个本来神他跟所罗门说哈，神要看顾保守这个圣殿啊，可是呢，因为你所做的事情啊，那我必弃之不顾啊。神也已经警告过了，如果你们做这些坏事情的时候啊，那我必要把这个耶路撒冷还有这个圣殿弃之不顾啊。那所以马拿西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第16节啊。然后耶和是犹大人陷在罪里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，充满耶路撒冷啊，从这边到那边，哇，这么邪恶的事情啊。那之后呢啊，他的儿子继位叫亚门，还是一样啊，行这些很坏的事情啊，如何如何的啊。那后来就因为他们所行的这些事情，神就已经定义说他要来毁灭这个耶路撒冷跟犹大啊。虽然约西亚王他做了很多的好事，很多的宗教改革啊。如果我们看一下在第23章25节啊，在约西亚王以前没有向他尽心尽性尽力归向耶和华，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，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，对，他过去所做的事情都是讨神的喜悦。然而什么？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哈，是因什么？马拿西诸事惹动他，耶和华说：“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，哦，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。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这城，啊，耶路撒冷和我说， 立我名的地方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神的审判已经定义他要毁灭这个耶路撒冷啊。所以虽然约西亚王他行了很多的好事情啊，但是人的心其实你看五十多年好，加上他儿子到六十几年，他一直所做的这些坏事，那现在一个好王难道一下子就能够翻转过来吗？这个就很难说，对不对？那好王，所以你靠一个领袖行不行？不能哈。所以这个是全国的老百姓，其实那个已经罪恶很多东西观念已经在他们里面哈，要他们改过来是很不容易哈。虽然神很悦纳约西亚王所做的事情，可是神的审判，神对他们所说的话是对全国的人说的哈。所以我们看一下哈，从第二章开始哈，第二章我们今天会看到第六章。第二章的信息啊，主要就是神他离弃他的子民啊，已经宣告说这些的话啊。虽然是约西亚已经做了这些好的事情啊，然后呢，第三章就讲到说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已经破裂了。过去神跟以色列百姓他们立约啊，以色列百姓就是神的子民。你知道立约的一个关系就好像夫妻的关系，就好像父子的关系啊。夫妻可不可以结裂？啊，夫妻结了婚应该是永远在一起的吧，二人就不能分开，可不可能分开？可能哈，因为你犯了奸淫就分开了哈。儿子跟父子关系可不可能会被决裂？有可能，好，断绝父子关系等等的哈。所以我们看第三章会提到这个关系的破裂啊。虽然神一直在警告他们，甚至讲责备他们，要审判他们，可是神又没有一直呼召他们悔改，还是有呼召他们悔改。明明你都要审判他，你还回召他悔改，有什么用吗？你觉得有用吗？但神还是这样子说啊，表示神的爱，神的慈神爱所啊，总是向他的百姓啊，那么显出来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神的原则，神他是公义的，他是圣洁的，可是他也是慈爱的。虽然他已经定义要审判，可是他的心怎么样？还是有时候很软的时候，就像你们有时候在惩罚你们孩子啊，到最后孩子在那边哭啊，你怎么样？心软了、啊、还是要打，对不对？已经讲过要打，还是要打，可心还是软啊。那总是希望他们会悔改啊。所以以色列人也是这个样子啊，神还是呼召他们，总是要救一些人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败坏啊，但是福音还是要传。对，神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万人都得救啊，都能够悔改啊。那但是呢，以色列人他的反应是什么？还是不断的犯罪，一直不断的犯罪哈。后来神看说，哎呀，一个义人都没有啊，连一个都没有啊。那是在第五章那边说的哈。那后来在第六章就讲到说，哈，神讲到说有从北方来的灾祸哈。那这个就指的就是巴比伦人哈，会到他们当中。好，所以我们大概会从这几方面来讲哈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讲义哈，讲义。好。这个耶利米在约西亚王在位的第十三年啊，这个大家都要记得啊，你们上了这个课啊，这个一定要记得啊。在西元前的227年的时候，627年啊，蒙召做先知啊。那约西亚王在位的第八年寻求神，第十二年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，除掉丘坛和各种偶像啊。到了第十八年进行宗教改革，这个我们回去自己看哈。那本书的第二到第六章很可能是在约西亚宗教改革之前啊，我们讲就是十八年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比较强烈的宗教改革啊。那个时候因为马拿西做的种种神看为恶的事情，神就定义要弃掉耶路撒冷跟圣殿，弃绝他的百姓，把他们交给仇敌啊。但是呢，神并没有帮他们把他们弃之不顾，神借着耶利米对以色列不断说话啊，有警告，有责备，有鼓励和盼望的话啊。所以你们喜不喜欢神对我们说话？喜欢啊。最怕神不跟我们说话，对不对？神跟我们说话表示我们怎么样？
还有希望，
还有机会。对，所以像焦密勒牧师每次来到我们当中哦，哎，他说，哎，我实在不想来，可是因为神还是有话对你们说，是我还是来了。我曾经跟老米勒牧师也陪着他去台湾去各地讲道的哈，他到一个地方的时候，他说他很伤心，为什么？他说神跟他讲说，这边的教会我不跟他们说话，好，神那他说那我要说什么话呢？然后神跟他就说你要说什么都可以，但是我不跟他们说话， OK， 你要小心了。有时候不要以为说牧师跟你讲的话啊，神透过我们在对你们说话。也许神没有透过我在讲话，是我在说我自己的话啊。那其实神在对我们说话的话，表示我们还有什么？还有希望，还有机会啊。所以神对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样子，虽然已经要把他们定义灭绝，好把他们掳到外邦，耶路撒冷圣殿都要被毁了，可是呢，发现哎，神呢还是不断对他们中说话，而且怎么样，话特别多，所以我们才有耶利米啊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哎呀，这个最坏的时代哈、啊，也是最好的时代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反而一些最好的时代，我们看在所罗门的时代，话不怎么多嘛，好像有些比较好王的时代反而话不多，但是哎。坏王的时代呢，我们看有时候话特别多。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所以我们看神虽然有些警告责备的话，但是如果是出于神啊，都是好的啊。那神就是要让我们当中有听到他话的人啊，就会悔改啊。像圣灵现在会不会对众教会说话？
会。
圣灵会对众教会说话吗？有话说。那圣灵会赐给我们一直到什么时候？一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世界的末了。所以圣经上讲说，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。那我们通常喜欢听好听的话嘛，鼓励的话啊，祝福的话都听一点的、啊。一听到这些不好听的话，怎么样？哦，我们都不想听啊，忠言逆耳啊。那但是如果我们属神的话，我们就能分辨什么话是从神来的啊。那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就不一样了，他们都想听好听的话啊，这个真先知来说话。啊、他们说哇都不听啊，不一定不是从神来的哇，很多其他还有很多的先知啊，说平安啦，平安了，平安无事，太平日子来了，呵呵，他们都很喜欢听啊。那耶利米就指出，你们说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其实怎么样，没有平安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有很多先知啊，所以你们也要小心了、啊、不要去看说哎呀那个先知发预言常常说一些话很造就人哦，很鼓励人，很好听啊，我们就拼命去听啊，但是也许不是神对透过他对你们所说的话啊。有时候先知发预言是怎么发预言呢？先知有时候发预言哈、啊，是凭着己心，凭着他自己的心哈、啊，他想哎说一些好听的话来，有让你们高兴啊，你们就请我来发预言。还有一种呢，是先知发预言的时候，他会什么？
观察。
他会观察，嗯，然后哎，因为他是可以有先知启示的。这个恩赐，他就知道你心里所想的是什么，啊，你心里想要说，哎呀，我可不可以有一个伴偶啊，有个女朋友、男朋友啦，怎么样怎么样的？然后呢，你就这个人在想着这个事情，他就说，哦，耶和华如此说啊，神要为你预备一个配偶是怎么样怎么样的，哇、哦，扎到你的心了，对不对？哇，与我心有戚戚焉呐、啊。其实是什么？他在读你的心啊。或者说哦，你在那边啊，就是想换工作哦，在那边好像是犹豫不定的啊、哦。其实呢，神没有叫你换工作，是你自己在那边哦，想要乱跑。那先知就读到你的这个心思里面说，神要你这换工作。其实这不是神的意思，是你自己在想，哇，你怎么知道我真的很讨厌我那个老板，真的想走啊、哦？那你去给他发预言，你听了之后你就出问题了啊、哦。所以真的是我们要很小心啊。你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知，什么是假先知啊？那真的先知他真的是凭着耶和华所说的话来说。如果我们立志遵行他的旨意啊，耶稣讲说，如果你们立志遵照神的旨意行，你就知道我所说的话是出于神还是不是出于神。但是如果你们只是想要按着我自己的意思啊，哎呀，我希望很想做一件事情，可是我想找的一个印证，怎么找呢？就找先知嘛啊，所以找了这个先知讲 no。No 第十个说 yes， 哇，耶稣如此说打动我的心了、啊。那你是凭着你自己的心意去做的啊，所以我们要学习啊，学习听一些不顺心的话、啊，听一些可能不是你的意思想要听的话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的心是柔和谦卑，向着神的时候，即使责备的话呢，怎么样，也会让我们心得着激励啊。而且神在说话的时候会是怎么样？会是我们的心真的很欢喜快乐，我们灵里可以得着满足。像约伯的遭遇哈、啊，约伯遭遇苦不苦？很苦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他抱怨这个抱怨那个，神都没有对他说话，对不对？哇，没有对他说话，那说为什么遭遇这么苦？那跟他的朋友在那边对话，在那边吵。那最后当神说话的时候呢，所有问题怎么样？ 都不是问题了。神有没有回答他的话？他说，哎呀，圣愿神在我面前，我跟他理论一下。结果神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？没有。神讲的说，哎，约伯，你怎么讲这些话？你要问我这些问题吗？我先问你几个问题好了。我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你在哪里啊？我在造这个驴啊，造这个鳄鱼的时候你在哪里 啊？他没办法回答。所以神并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，神只是跟他讲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？啊，还在责备这些人嘛。结果约伯呢，听到神说话，虽然听到的是责备的话，可是听到之后呢，哇，不一样了。哇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如今亲眼看见你，那就不一样啊。所以他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啊，问题都不是问题的时候，他的功课就学完了，功课学完了，这一些就恢复了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责备的话啊，如果我们心回转过来，心柔软的时候，哎，神给我们的其实不是一件坏的事情啊，看起来好像是降灾祸，他们被掳到外邦，好不好？很不好，对不对？可是好不好，我们上次看的哈，概论里面提到说，其实是件好事情，因为到那边的时候你们就完全的归向我啊，人的心才能够完全被洁净啊。所以神有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环境，我们学不到功课，那所以量一些怎么样比较困难的环境，我们功课学得特别好因为神借着这个时候哈，环境越困难就越常常对我们说话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看，所以我们在读耶利米的时候听到一些很难听的话啊，不是很好听的话啊，你要说啊，这个是神的心意啊，你还是要去好好的去听，仔细的想啊。好，这个第二章，好，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幼年的恩爱啊，婚姻的爱情，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，我都记得，那是以色列归向耶和华为圣，作为土产出所的果子，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，灾祸必临到他们，这是耶和华说的啊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开始啊，他就回顾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啊，他就描述就好像幼年的恩爱啊，跟婚约的爱情。所以刚开始的时候，神跟以色列人之间，哇，以色列人也很爱神啊，在里面跟随遵行他的诫命啊。那其实我们看到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就是这个样子啊，神跟我们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啊，不是因为我们多好他跟我们立约啊。以色列人是不是因为他们很好所以神才跟他们立约？是为什么？神为什么跟以色列人立约不跟别人立约？因为他拣选他们，因着这个亚伯拉罕啊。那我们看生命记啊，生命记的第七章第七节啊，不是因为他人数比别的人民多啊，如果民多是王的荣耀嘛，如果拣选子民跟他立约，神得荣耀，应该拣选中国人嘛，对，中国人是最多的时候。以色列人才多少？我们有13亿，啊，以色列人才多少？1500万啊，那不是神很没面子吗？你看第七章第七节，啊，耶和华哈，专爱拣选你们，并非因为你们人数多于别民。啊，原来你们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，只因耶和华什么爱你们，哈，又因要守他向列祖所起的事，就用大能的手膀臂把你们带出来，哈。所以其实就是神跟亚伯拉罕应许的，啊，亚伯拉罕那时候就一个人，对，很少，而且他后裔啊，刚开始还没有的时候，神就已经应许他了。所以这是因着爱的缘故啊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，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子民。因为爱啊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啊。所以，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爱了我们，也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啊。其实都是神的主权啊。所以记得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啊。所以那个时候哈，以色列人这个神就跟他们回顾啊，讲说你是出所的土产啊。出所的土产什么意思呢？出所的就是最好的，或者是树上熟的第一个，啊，你们现在这个树上的桃子已经开始在结了，开花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好高兴！六月的时候，五月、六月就开始要摘了，对。哎，你们如果是第一个熟的，你们要怎么处理？啊，要吃啊，我们的汤要自己吃，对。圣经上说，出熟的土产怎么样？你不能吃，一定要献给神。啊，就像头生的长子，你要献给神。 你要献十一的嘛，这个都是当纳的啊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啊，这个是属神的，如果你把属神的东西拿了吃了的话呢，你就抢夺夺取神的物。夺取神的物有什么后果吗？献给神跟你自己吃有什么不一样？结果会不一样啊。结果是这个样子啊。神应许说，你如果把这个出售的献给我的话啊，树上不是只有一颗果子吗？树上有好多颗吗？我的柠檬树就结了1000多颗，哇，很多对不对？你看一颗献给神，剩下的1000多颗是谁的？是我们的，对不对啊？而且一颗献了给神之后呢，他会保守那1000多颗，会啊。但是第一颗你自己吃的话，那剩下1000多颗呢？
没多。
哎，怎么松鼠特别多？Sandra 他有一次讲说，哇，他的那个院子的那个柿子树已经开花，还有桃子树开花，已经快结果了，好高兴。忽然有一天晚，忽然听到什么院子里噼噼啪啪好多好多的声音，后来是什么？原来有一群松鼠啊，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呼群引伴的、啊，知道说他们家那棵桃子树还有那个柿子树特别好吃，一来一个晚上就一个都不剩啊，是不是他忘了把第一个献给神还是什么？因为圣经上讲说，如果你没有把第一个献给神，出手的献给神的话呢，将来呢，啊，神就不保守你。可是如果你把它献给神的时候，啊，你说你以此来试试我，看我是不是为你们斥责蝗虫，对不对？你那个树上的果子也不会不掉不熟而掉落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把一个最好的献给神的时候，神就保守我们，让后面这些啊神要给我们的这个丰富的恩典能够得着哈。所以讲到以色列人是神的土产，不能有人去碰他的意思。好，所以我把你们看作是呢。
我们有个问题。怎么样 apply 到我们现在这个时候，是不是把那个最好的来，
对，就是把
拿给
十一奉献，
对啊，
拿给牧师因为我的理解是这样，因为旧约时代我们现在是活在新约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样，对不对？
这个要解释清楚。
我们通常董事会开会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就要回避，不能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跟我的利益有关系的话。
我们像我们出手的果子吗？
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出手的果子了啊！其实现在我们跟神，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啊。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分牧师跟平信徒，其实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一样啊。那只是这个心啊，这个心是向着神，那就是对的啊。你可以奉献给教会啊，或者给一个属灵的长者。我刚开始也是一样啊，我刚开始说，哎，有心想要奉献给神，不知道怎么奉献给神。哎，这个牧师对我有影响啊，这是他带领我，所以我特别把一些特别的奉献，我就会给他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奉献给神啊。那他就可以去处理啊，那这个也是一个符合神的原则啊，因为他们献给神，其实也不是献给神，献给谁呢？献给祭司嘛，啊，献给利未人啊，所以以色列人的十一其实是归给谁啊？归给祭司、利未人，还有归给那些寄居的那些寡妇啊，所以他们会去处理啊，因为利未人他们并不是，他们没有产业，所以他们就是拿了当纳的一些东西当吃的，所以这个东西你看怎么看？我们。在基督教跟天主教又不一样，天主教哈、啊，天主教的神父主教，他们是真正的没有产业，不像我们，我们还有一些产业，我们还有儿女啊、家庭啊等，他们家庭产业都没有，所以他们平信徒就很放心，就交给他，因为他不会寻思，哎，给我的亲戚、给我的孩子留给，不会哈、啊，他们是完全摆上的、啊、那所以他们就用他们这部分。所以你给他们，他们不会去滥用啊。那所以在这个，你们看着办吧。因为现在哈、啊，我们都可以去问神、啊、你有这个感动哈、啊，想要把最好的献给神的话，很多是一个态度上的问题啊，而不在于说那个实质上。啊，好，那这个问题是比较有点不大好回答啊。好，那这个。所以他讲说，凡吞吃他的都必算为有罪啊。所以因为出手的意思就是什么，就是要献给神的啊，别人不可以去碰的啊。那神他是信实，他是守约施慈爱的啊，在他是没有不义的啊，他不会违背他的约。可是人会不会违背呢？人会违背啊，所以人不断的犯罪， 所以以色列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，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，竟远离我，随从虚无的神，自己成为虚妄呢？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的，因为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深坑之地的和干旱石荫无人经过啊，这些耶和华在哪里呢？啊，他们常常碰到一些环境上的一个问题，哎，为什么神不祝福我们？哎，看到别人在拜偶像，他们拜得好好，好像蛮好的，很多的祝福啊，所以他们就离开了，去随从别神啊。那可是却没有纪念说，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，使你们得知其中的果子和美物，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啊。这边有提到一些概念，就是说哈，当我们如果没有遵行神的话啊，那就是啊，这个地就会受咒诅，会被玷污啊，就好像亚当，对，亚当当他违背神的诫命之后呢，地就怎么样，地就受咒诅啊。所以当我们遵行神的话，神的诫命的时候啊，这个地也会蒙福啊。神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，跟他们讲说，我带领你们进到应许之地，那在那个地方呢，你们只要遵行我的律例诫命的话呢，哇，我就会不断的赐福给你们，哇，这个地方会怎么样，会很茂盛啊，你要种什么什么都会长出来啊，就像加州一样啊，加州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啊。那但是如果你违反神的诫命之后呢，你会怎么办？这个地就会受玷污，这个地就会受咒诅啊。在生命记那边有提到啊，那所以就讲到说，神其实带领他们就是要让他们得福，在那个地方能够长久，可是他们却违背了，使这个地方就被玷污了啊，而且受咒诅。而且这边也提到说，祭司啊，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？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啊。其实祭司跟利未人他们主要的一个职责不只是献祭而已，还要什么？教导律法啊。在生命记里面提到啊，生命记的第33章里面提到说，利未人是要教导神的律法啊，可是他们却怎么样，误导了百姓啊。这个长官长违背我啊，先知借巴利说预言，随从无义的神啊。所以从这里就警告我们啊，就是当我们随从这个带领的人的时候，会把我们带到偏离神的道路啊。所以像现在的犹太人啊，犹太人现在为什么不信主？最重要的有一个因素是因为他们的老师，他们的拉比啊，他们的拉比其实就是以前的法利赛人啊，他们不承认耶稣，所以到后来呢，就影响他们的后代子子孙孙也不信，也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啊。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有提到说，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啊，假冒为善的，有祸了，你们把天国的门关了啊，自己不进去，想要进去的人也找不着啊。但是神有他的时候啊，那耶稣基督要来，在世界末了的时候啊，这些人会回转归向神啊。所以这边有提到他们背弃这个婚约啊，然后他们就随从虚无的神啊，从第9节到第19节里面讲的啊，我必因此与你们争辩啊，他说你们去基提海岛去看，基提海岛就是现在的克里特岛啊。一般来讲，讲到基提就讲到欧洲，欧洲人啊，实际上有很多时候讲到欧洲，不像我们现在，我们对欧洲知道很多，可是那时候他们对欧洲的了解，通常是从他们欧洲的人要过来啊，从克里特岛这边过去的啊。那吉达呢？吉达是穆罕默德的祖先，可以推说到吉达，伊斯玛利的第二个儿子啊。如同基达的帐篷，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啊。基达他是在阿拉伯，属于东方人啊，东方人以斯玛利人，或者我们这样讲哈、啊。所以从东方的基达到西方的基体，从东到西哈、啊，看有没有人换了他的神，有没有一个国家换了他的神哈、啊。所以这里是讲到说哈、啊，他们是以假神来代替真神啊，但是。真正你有知识有智慧的人，他不会做这种事情啊。所以他就举了这个例子，从基提到基达，意思在外邦人的这个世界里面也都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啊。那其实真神的名啊，最终还是要被外邦所尊崇啊。所以现在以色列人，神只是跟以色列人启示啊，他是独一的真神，可是将来借着耶稣基督，全世界万国万民都要认识这位真神啊。所以但是以色列人反而是真神啊，真正的好的东西他没有去珍惜啊， 反而就这样去换了别的，别的是个什么不好的东西啊，像这种就很愚妄很无知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很多这个西班牙人到了中美洲的时候，南美洲的时候，哇，看到怎么这边的印第安人呢、啊、哦，拿了很多的黄金，对，黄金，他们的黄金很多，他们好、哦、找了很多黄金，黄金在欧洲来讲是很宝贵的东西，结果、啊、你要跟他换，怎么换呢？哇，他们说你看的这个玻璃的珍珠，玻璃珠也很漂亮，哇，太阳在闪闪发光啊，哇，这个很漂亮，跟那黄金换，要不要换？我觉得他们认为说这是好东西，他们拿了很多的这个弹珠回来，结果呢换了他们的黄金，谁划得来谁值得。以前阿拉伯人开始他们的 拓展他们的势力的时候、啊、他们那个时候、啊、因为阿拉伯人也在做贸易，他们的贸易多半来讲是用银子、啊、金子是比银子更宝贵，差不多差十倍的这个、啊、就他们很少用金子、啊、那所以他们都用银子，用惯了银子就认为银子是最好的，所以后来当他们发展过去之后，他们也拿到很多黄金、啊、所以那个人家跟他讲说，哎，我用银子给你换黄金好不好？哎，这个黄金没用、哦、我喜欢银子，所以就一个对一个、啊、他们以为这个是划得来的，但其实是划不来、啊、那以色列人也是一样，你看真神不用、啊、他不接受，反而去拿什么虚无的神、啊、那我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啊，诸天呐、啊，要因此惊奇，极其恐怖啊，甚为凄凉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哪两件呢？第一个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还为自己凿出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啊。你喜欢活水泉源还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？活水泉源嘛，聪明人都选活水泉源嘛。啊，活水泉源有时看不到，活水泉源在哪里？在你的腹中，在你的腹中，啊，那破裂不能存的池子是什么？外面那个东西啊，外面这些东西都会过去嘛。你想把它留住，留得住吗？留不住啊。耶稣跟井边的妇人说什么？啊，喝了这个水还会再渴，可是喝了我所赐的活水怎么样？就永远不渴啊！而且这个水要从他的腹中直流，流到什么时候？流到永生啊！所以你要的是哪一个？你要的是这个啊！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得到这个？我们已经有了，对不对？但有时候我们常常说，哎呀，我们把这个时间应该是跟神亲近啊，这个时间我们拿来干嘛？
看电视，
看电视，看电视，逛大街什么，去做一些啊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啊。有一天如果神这样，哎，你有两件恶事啊，这个啊，我的百姓做了这两件恶事啊，哎，你为什么不啊？这个离弃这个活水的泉源啊，去那个拿那个池子啊，所以其实如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我们在这世上都会过去，所以你要选择哪一个是真正宝贵的啊。但以色列人他们就被蒙蔽了啊，所以后来就是说，以色列人是奴仆吗？是家中的奴仆，为何成为掠物呢？以色列人是不是很尊贵的？
是，
是很尊贵吗？
是。
以色列人，神跟以色列人说哈、啊，你们如果遵守我的诫命的话呢？你们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哇，圣洁的国度啊，如何如何的，而且你们要居上什么，不居下，啊，坐首不坐尾啊。可是他们现在却做什么，奴仆啊。最后他们下场是什么？被掳到巴比伦。巴比伦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成为奴隶，啊，成为奴隶。但是因为神保守他们啊，让他们在那边哎会赚钱的一些本领啊，所以他们到后来哎，他们又回到成为一个尊贵的啊。所以神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要让我们成为尊贵，可是当我们离弃了神之后呢，你的结局就会变成像奴仆一样啊，人会看你为轻贱的啊。那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呢？都是你自己找的啊。这边有讲到少壮士子如何，他这边就讲到说别人都会欺负你啊，这些是临到你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十七节，岂不是你自招的吗？神明明在那边好好的引导你，可是你却没有去遵行神啊！神已经跟你讲说，遵行神我的诫命律例的话，我就让你得福，你违背的话呢，那不行，那很多的灾祸就会临到你啊！所以这边讲到说啊，你为什么遭遇这些事情，都是因为你们没有遵行神的话啊。那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在二十节到二十五节啊，这边讲到以色列人啊，他们罪恶的本质啊， 他说我在古时的时候折断你的轭节，开你的绳索。他们过去是为奴的，对不对？在埃及的时候，神带领他们脱离埃及为奴，分别为圣，成为神的子民，是自由的。可是以色列人的本质怎么样呢？还是不改变哈。他们在埃及，在旷野，神给他们灵磐石的水，给他们天上玛拿，好不好？很好。可是吃多了之后呢，又觉得很厌烦，想吃什么？
肉，
想吃肉，想吃韭菜，韭菜包，哎呀，葱油饼啊，什么，哎呦，这个东西要斗在他们的里面啊。以色列的本质怎么样？一直改变不了啊，改变不了。他们也在那边一直拜偶像，那种东西。好，神一直在那边想要改变他们，想要让他们遵行神的话。好，他们一直悖逆，最后的结果呢，神就什么？神就任凭他们啊。所以他说，你后来所做的事情，你在各高冈上、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，就是他们在拜偶像。好，然而我摘你是上等的葡萄，好，但是呢，全然真种子，你怎么向我成了外邦的葡萄呢？好，表示他们不行神的道，啊，他们不侍奉神，他们去侍奉那些偶像。那他们呢，也是这个到最后呢，没有遵行神的道的最后的结果，本来是真葡萄会变成什么？野葡萄啊，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二节也是一样，神指望我们能够结出果子，对不对？神的道进到我们里面，神的道就是什么？种子嘛。那种子，哎，那种子应该会结出果子来嘛？结实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啊，结果呢？结出来的是什么？烂烂的，都是酸酸的野葡萄啊。所以因为说什么？我们没有遵行神的话。所以当我们遵行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结出好的果子。所以耶稣在讲那个比喻啊，这个种子如果落在这个好土里面，就是落在善良诚实的心的话，哇，你就会结出果子来。善良诚实的心就是说，你会遵行神的话，你心柔软，听到神对你说话，你也遵行神的话啊。那不行神的道的时候，你发现哎呀，你所结出来的都是酸酸坏掉的啊。然后他说，你的罪孽虽用碱洗，用肥皂，好，你的罪孽痕迹仍然显在我面前啊。然后呢，这是主耶和华的说的，你怎么说我没有玷污，没有随从巴利啊，如何如何的哈，这个他们的罪是洗不净的啊。那真正要除掉他们的罪，不是靠着自己，不是靠别的，只有靠什么？来到神的面前。神有没有给他们赦罪的这条路？有啊，就借着献祭。你来到神的面前，向神认罪，向神献祭啊，神就会洁净你，他会改变你啊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，我们碰到一些问题想要解决的时候，很多问题的根本就是因为罪，那我们却向别的东西去找，那罪东西一直没有解决，那问题一直在那里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到神的面前。他们不向神求赦罪啊，却凭外在的祭祀，这些东西都不能够除罪啊。那这边也提到他们啊，他的本性。他说你是快行的毒蜂驼。你看过毒蜂驼？骆驼，好，骆驼有的是两个蜂嘛，有的是一个蜂啊。他们打仗通常是两个蜂的是比较会载重啊。如果真的打仗有骆驼的兵团，他们大部分都是毒驼啊，毒蜂驼啊。那这个是我在电影上看到的，看他们真的在那边哇，在那边冲刺的时候啊，他那个都是一个风的，他腿跑得很快的，那个像阿尔伯劳伦斯这部电影上你可以看到，哇，那个很壮观啊。但是他们是狂奔乱走啊，他是很不好控制的，你要这个驾驭他是很不容易的啊，就像驴子一样。你可不可以骑驴？看你的本事了，骑驴看唱本哎，走着桥啊，这是很不容易去控制的啊。你好像是毒蜂驼，好像是野驴，狂奔乱走，然后随性启动，难以驾驭的啊。但是呢，神可不可以把他们驾驭？神可以驾驭，神可不可以驾驭这些毒蜂驼和那些驴子？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进的是
驴，
也是驴子啊，驴，而且驴驹子啊，驴的驹子，不是毒蜂驼啊，那太高了啊。驴驹子表示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从来没有人骑过就不可能被人家骑的，可是哎，他愿意顺服，所以神他可以这样做啊。那只有神才可以做的啊。那而且这些人啊，他们是愚妄的百姓啊，他们一直不肯啊寻求神啊。那我们看第26到37节啊， 他说责备捉拿怎样羞愧以色列和他们的君王啊，首领祭司先知也都照样羞愧啊。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，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啊，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。所以真正创造天地宇宙的神他不去敬拜，他去拜什么？拜木头，拜石头，认贼作父啊。他们忽略了自己尊贵的地位，去敬拜人所所造的偶像。所以这种人怎么样？实在是很笨啊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肯受神的约束，又违背神的律法，他们自以为是啊。当你自以为是的时候，你就是最显出你的无知愚妄啊。所以神也是这样子啊，当人自以为觉得说哎呀我很有智慧很了不起，然后我不敬畏神，最后的结果神会怎么样？神就任凭，任凭到后来呢怎么样？就不管他们，他们做的事情就什么越来越笨了啊，他就分不出来啊，分不出来该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的啊。所以讲到罗马书神讲说啊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，他们所做的就越来越笨啊。神说神造人的时候是怎么样？用他的形象，用他的样式，这是不是很尊贵？
是。
可是当人说没有神，没有神之后呢？人家问说，那我们人从哪里来？他想了半天，哎，那个猴子长得很像我啊，哎，那我会不会可能从猴子变来的？你本来是神的形象造的啊，结果你说你是猴子，猴子是你的祖先啊。曾经有宣教士到了新几内亚，帮他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传福音跟他讲说，哎，这个就跟那边的人说啊，我告诉你们有一个神，一个神哈，这个因为他们也有他们所认为的神啊，他们在拜那种什么都拜啊，他们认为说是哈世界上最美的东西是什么？是天堂鸟啊，你们知道天堂鸟？天堂鸟飞在这个夕阳之下，这么一光说哇，这个闪闪发光。他们说哇，这从天堂来的鸟。他说哇，我们好羡慕他，我们希望我们也像他一样。哎，我是不是说我们是他的？他是我们的祖先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他们的想法是这个样子，因为他们很渴望能够进到那个很美的领域啊。那宣教士来的时候就谈到说，哎，到底是我们是谁造的啊？我们从哪里来的啊？啊，宣教士就跟他们说，我们的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这个是神在创造我们，按着神的形象，按着神的样式，非常荣耀啊。然后有另外一派人认为说，人是从猴子变来的，因为他们猴子看过了啊，那个猴子啊，对吧？那他们认为说是有天堂鸟来的。那宣教士问他说，你认为说是从神那边创造出来的呢，还是从猴子变出来的？你认为哪一个比较有道理？他说到底是不是从神那边创造出来的我们不确定啊，但是呢我们确定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一群人说我们是从猴子变来的，那一定是大笨蛋，很笨啊，你怎么说你的是从猴子？猴子多丑啊，从天堂鸟变来的那还比较聪明一点啊。所以他们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知道说我们人是从猴子变来的一定是大笨蛋，可是这些人无神论进化论却自认为他们是科学的，他们是聪明的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说很愚昧无知。如果你一离开神的时候，你所做的事情真的是很离谱，我们讲到很离谱啊，一个东西啊你都分辨不清楚到底是哪一个对哪个错啊。啊，他们是全然忘记神啊，他们忘记神的恩典和他奇妙的作为，他们也不纪念神啊，向他们所立的约啊，所以神就一直责备他们。然后他们也不知道他们陷到罪里面啊。你看第29节，他说：“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？你们都违背了我啊！我责打这个儿女是徒然的啊。那可是呢，你们怎么还认为说啊我是无辜的？第35节，你还说我无辜啊？”啊，都不知道自己犯了罪啊，都不知道自己玷辱了神啊。所以当我们这样子一直背逆这个离弃神的时候啊，神就这样子一直指出他们的问题啊。那耶和华他说啊，耶和华的怒气如何如何的啊，一定会向他来发明出来啊。他说因你自己说我没有犯罪啊，你为何东跑西奔要更换你的路呢？啊，最后你的结果是你必向埃及蒙羞，啊，像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，啊，这个亚述曾经把那个以色列人哈，啊，他们领到埃及啊，所以第二章一开始就这样子来责备他们哈，啊，接下来你看第三章，第三章他就提到了一件事情，讲到婚约的关系哈，啊，讲到有话说，人若休妻，妻离他而去，做了别人的妻，前夫岂能再收他回来吗？ 若说他回来，岂不大大的玷污吗？啊！但是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，还可以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啊。他神在讲这件事情，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，在属灵上来讲就是犯了淫乱，就好像本来神跟以色列百姓有一个婚约，有个立约的关系，就好像是夫妻关系有约，所以两方面都要遵行这个约。你不可以去爱别人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跟别人有关系，所以当他们去拜别神的时候，就是属灵上的淫乱。那在属灵上的淫乱上，就好像是夫妻的关系，这个有一方犯了淫乱的话呢，这个婚约就怎么样破裂了。所以必须另外一方知道说，哎呀，这个犯了奸淫，你要怎么办？你要把它休掉。像玛利亚跟约瑟，对吗？当约瑟听到玛利亚哎怀孕了，哎奇怪，我又没有跟他发生什么关系，怎么会怀孕？那一定是怎么样？一定是犯奸淫了。所以可是他是个义人啊，他不想明明羞辱他，只想什么暗暗把他休了。他为什么要，他是义人又要把他休了呢？他必须把他休，因为这个婚约关系已经破裂，你不把他休的话，你自己就变成也换了奸淫一样，因为他是不洁的，这样子啊。所以在当时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这样子啊，如果是这个犯了淫乱的话，你要把它休掉。休掉之后呢，他有一个规矩，在生命记的第24章，他的规矩是这样说的啊：如果你把这个妻子休了之后呢，你还可不可以再把她娶回来？可不可以复婚？啊？
如果他没有跟别人。
有一个条件，有一种条件是不能复婚。什么样的条件是不能复婚呢？就是当你被休了之后呢，被休了之后，你拿着休书，哎，我拿了休书，我现在是这个可以去跟别人结婚了啊！哎，别人喜欢你，跟你结婚，好，你就嫁了另外一个人，叫做后夫，对不对？那可是后夫后来死了，或者说后夫又把他休掉了，怎么样？哎，他又自由了，自由了，可不可以再跟人家结婚？又可以再跟人家结婚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个时候呢，你都可以嫁给别人，但是不能嫁给
本来那个先
生，前夫不能娶她啊。这个你们自己看啊，在生命记的第24章啊。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行啊，这个就会遭了玷污啊。可是这边神在讲说啊，以色列人行了这么多的淫乱的事情，我可不可以再把你们再爱你们呢？啊，可不可以？好，你还是可以归向我，但是条件是什么？你没有嫁给别人啊，你没有嫁给，你是被拿了休书之后呢，啊，就没有再去嫁给别人啊。所以神什么时候给他们休书呢？神就是让他们被掳啊，因为你被掳的时候圣殿毁了，这一刻呢，以色列人怎么样就被休掉了，休掉的话他就被掳到外邦去了啊。那被掳到外邦去，如果他去拜外邦的神，就是意思是什么？他就嫁给别人了。那嫁给别人的话呢，他就不能够再，神就不能够再把他娶回来。可是他们被掳到外邦之后，有没有再去拜别神？这是一个很奇怪啊，我们只能说一个奥秘。以色列人在没有被掳之前呢，拼命拜别神，被掳之后呢，哎，然后就哦痛心悔改，然后就完全的不拜，哇，非常严格，不准拜偶像哦，遵行神的律法诫命啊，哎，这是一个奥秘的事情啊。所以这样子，神可不可以把他娶回来？按照这个条件是可以哈。所以神在何西阿书那边有提到哈，何西阿就借着他过去娶了一个淫妇，神就跟他说，那个是淫妇，你就娶她啊。娶了之后呢，啊，那后来他生了几个孩子之后，他就犯了奸淫，离开了他。离开他之后下场很不好啊，然后就被卖到那个奴隶市场。他说：“你再去爱他，去把他买回来。买回来之后呢，啊，但是呢，你要跟他讲什么？你要为我独居，你要为我好好独居啊，不可去跟别人再发生关系啊。你要再去爱他啊。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？神说：你做的事情就是我跟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。所以你再去把他买回来，但是呢，你要叫他说你要。”为我独居，你不可以再去跟别人发生关系啊。那后来神会不会再把他们带回来？会啊。所以为什么讲到神的救恩啊？现在虽然啊离开了以色列啊，但是呢，将来神会再把他们带回来啊。因为在法律上来讲的话，他们并没有再嫁给别人啊。所以在这边就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啊，休妻的事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休妻，这是一个很。在圣经上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。当我们跟神有一个关系的时候，立约之后，神就成为我们的神啊，我们就成为神的百姓。 就像以色列人跟神立约之后，以色列人说哇，神他就是我的神，他是耶和华。以色列呢，他自称我是谁呢？他说我是耶和华的选民所拣选的啊，像婚约一样也是一样啊，啊，你跟这个人结婚啊，你就成为什么？他的人，他的女人啊，那他成为什么？他成为你的男人啊，意思就是丈夫跟这个关系啊，所以有个约的关系。可是如果是犯了罪之后呢？如果是犯了奸淫之后，这个东西就会破裂了哈。然后接下来哈，我们可以看就是妻子哈，如果嫁了被休嫁了别人，前夫就不可以把她带回来哈。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神已经应许他们哈，会把他们再带回来。然后后来这边有讲到说啊，你的淫行邪恶玷污了全地，第二节的后面哈。所以刚才我们所讲的啊，因着我们犯罪，这个地啊就会受了咒诅啊。那这个在生命经里面也提到说，如果我们犯罪的话，这个地就会受玷污。本来神要赐福，要让这个春雨秋雨啊各方面都很好，可是因着受这个玷污了，受咒诅之后啊，甘霖就停止了，春雨就不降啊。可是你还像娼妓一样啊，一直去祭拜别神啊。那所以这个是神在里面对他们所责备的话啊。然后从第六节到第十三节这边有提到啊，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，其实这边讲到以色列跟犹大啊，这两个一个是南国一个是北国啊。那北国也是犯了奸淫，行了属灵上的淫乱，所以他们被休被掳到这个亚述那里去了啊。那剩下的犹大有没有比以色列好？其实没有啊，你比他还更糟糕。如果算起来的话，你看在第十一节哈，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啊。所以在这里提到说哈，因着立约的关系，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子民，也就是神的妻子，但因拜别神犯了属灵的淫乱，这个关系就破裂了，神必须给他们休书啊，不能不给他们啊。那北国跟以色列、南国犹大都一样啊。但是最后呢，神还是用慈神爱所啊，然后引导他们悔改。我们看何西阿书讲的就是这个信息啊。所以当神讲到说神要审判他们的时候，神还爱不爱他们呢？神还爱他们啊，神还是会用慈神爱所啊，把他们牵引回来啊。他说只要你承认你的罪孽，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如何如何的啊，我是慈爱的，我必永远不永远存怒啊。耶和华说你回来吧回来吧，我必不怒目待你。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神虽然对他们行审判，神虽然把他们休了，可是那个爱呢还是一样一直向他们显明出来。所以后来从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五节就讲到被盗的儿女，以色列是神的儿女也是神的妻子，所以神就是以色列的丈夫跟他的父亲。所以这个在旧约都写到了，新约有没有这样的说法？新约也是嘛，神是我们的神。那讲到说夫妻的关系的时候，讲到我们是基督的心腹，所以神他一直不断的呼召他们悔改，就是因为神他有丰盛的慈爱。所以神他要赦免我们很简单，我们只要承认自己的罪，这是神的本质。神很心软你们知道吗？所以啊，犯罪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什么？不肯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。你承认自己的罪怎么样？
就赦免，
就赦免了。神也是这样子，所以他一直不断的在说，所以在这里神他也讲到，就是说我一个盼望，一个救恩的盼望啊。他说第十五节，我必将和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，他要以知识智慧来牧养你们。这个就讲到将来的一个救恩的盼望是谁？弥赛亚，这个弥赛亚的盼望要进到他们的里面，然后你们国中生养的，这个当那些人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，也不追想，也不纪念，也不觉缺少，也不再制造，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，万国必到耶路撒冷，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，他必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。当那些时候，犹大家和以色列家要同行，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所给你们列祖的伟业之地，这里就是讲到神给他们一个应许，将来弥赛亚的盼望，神会医治他们，神会让他们得到那 永远的救恩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神在这里所给他们的一个应许啊。在之前我们也看到说他也要医治啊，神除了要引导他们回来的时候，你看在第十二节，你这被盗的儿女回来吧，我要医治你被盗的病啊，看来我到你这里来啊，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这样子的啊。神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也是这样啊，让我们罪得赦免之后呢，他也是要让我们得着医治啊。当我们得着医治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再是偏行己路啊，过去我们是偏行己路啊，但是当我们真的得到这个救恩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会被引导到啊他的面前啊，那到最后的结果都会是一个痛心的悔改啊。那后来我们看到神子民看到所拜的偶像啊，后来看到说啊，是因为这个东西使他们失去了他们的一切啊，他们里面都非常的惭愧啊。将来以色列人他们也是要来认识这位神的时候也是一样啊，就是他们心他们都是能够悔改啊，痛心的悔改啊。好，那在第四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啊，这个从一直都在提到说好呼召以色列悔改，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若回来归向我，好，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，你就不被迁移。哎，神已经不是讲到说他会迁移他们吗？这里还讲说，如果你真的这样子做的话，我就怎么样，你就不被迁移。哎，那神说话算不算话？神之前说我一定要把你们掳去，可是现在讲说如果你跟做了悔改的事，我就不被迁移，我就不把你们迁移。神会不会这样做？会啊。神会不会后悔？神会后悔。从这里看到其实哈，神还是给他们机会。如果神后悔的话，如果以色列百姓他们悔改的话，神就会怎么样？后悔哈。像这个约拿，我们如果看到约拿，神跟尼尼微人讲说哈，我要毁灭你们，好，可最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他们的反应是他们就悔改，所以当他们悔改的时候，神就什么？神就后悔了，不把所说的灾降给他们。所以也是一样，神他就总是给人有机会悔改。那这个呢，不是外在的这个疑问，而是内心的真实的忧伤痛悔，所以叫人可以回转归向他。其实耶稣来，他来的目的并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他来的目的是什么？叫我们因他得救。那怎么因他得救呢？就是让我们悔改，我们悔改就得救，很简单啊。所以神并没有用那个啊，所以你叫一个人悔改，其实啊，你会发现你用硬的怎么样，没有用啊。你要用什么？你用软的。怎么软的呢？就是哎，神看我们，当我们还很坏的时候，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爱了我们。哎呀，我们的心就什么被扎了，我们心就柔软了。所以神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啊，所以你看他并不是在那边一直说啊，我来就要审判你们，你们听话给我悔改，不悔改我要怎么样啊？他不是啊，他先啊，你们悔改吧，悔改吧啊。当你们我们还在做罪人，他就这样子一直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被感动啊。那这样子我们就愿意来悔改啊。所以末世也是这个样子，神的恩典啊，神的救恩一直这样子传递出来，只要我们愿意回应他啊，我们就会得着救恩啊。那但是呢，以色列他们一直是不肯悔改啊，所以神就跟他们讲说，你们将来会有灾祸会来到啊。这叫第五节开始，你们当在国中吹号啊，你们当聚集，你们当进入坚固城，如何如何的哈。他说敌人将从北方而来，这边讲到哈，那北方所指的就是啊，因为巴比伦其实是在他们的东方，但是他们要进到以色列的时候，因为中间有个沙漠，所以他也是从北方这边过来的，所指的就是从北巴比伦大军要过来。那吹角呢，就是聚集的信号，在末世也是有吹号的一个信号在这里。那这个面对审判跟灾难，神的子民你就必须要聚集。在西班牙书里面讲，其实审判的事情，审判来的时候，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第一个你要聚集，聚集在哪里？在神的面前啊。然后你要隐藏，隐藏在哪里呢？隐藏在神的翅膀底下啊。在西班牙书的第二章啊，那边有提到说啊，在审判的时候啊，你要找到一个地方可以隐藏，你一定要聚集啊，你要听到圣灵对你所说的话，要吹号啊。 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在末世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哈。虽然我们看有很多的灾难，很多的审判要临到我们哈，在西班牙书的第二章第一节讲到，不知羞耻的国民啊，你们应当聚集，趁着命令还没有发出，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，耶和华烈怒未临到你们地发怒的日子未到以前，你们应当聚集。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，你们当寻求耶和华，当寻求公义谦卑，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。所以我们讲到说真正隐藏的地方在哪里？只有在神的里面。很多人讲说哎，要躲避末世，躲避核子弹啊，挖地道啊，什么东西有没有用？没有用啊。那但是只有到神的面前啊。我们看神已经发命了啊，这个地已经要称为荒凉啊，荒凉的事已定，也就是末世审判的一个记号啊。那可是这里的百姓呢却不知道大难就要临头啊。然后所以耶利米知道，说耶利米啊，那我说哀哉啊，主耶和华啊，你看第十节，你真是大大的欺哄这百姓和耶路撒冷，说他你们必得平安，其实刀剑啊害及性命了啊。马上这个大难临头，可是他们却认为啊平安无事，表示这些百姓被蒙蔽啊。所以神，如果你一直不肯悔改，神会做什么事呢？神会做的事情就是让他们蒙蔽，让他们信从虚谎。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里面有提到啊，当因为他们不爱真理，所以就神就让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，使一切不爱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怎么样都被定罪啊。所以以色列最后的结果也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犹大的最后的结果是犹大他会被仇敌围困啊。第十三节，看啊，仇敌必上来啊。神已经发命令，审判的事已经定局了。刚才跟你们讲，叫你们悔改，神就可能就是不把你们掳去了。可是你们还是静止不肯，最后神就任凭了啊，机会已经没了。那仇敌呢，必然会上来攻击犹大的城邑和耶路撒冷，神的子民必定会败落，这是因为他们罪恶的结果啊。可是呢，神还是不断地向他们呼吁，叫他们悔改啊。然后那个时候，如果啊他愿意接受这个悔改的事情，他们就必得救啊。同样的，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叫我们传福音，你要一直传，传到什么时候？传到世界的末了啊！传到你要传的是什么？悔改赦罪的道啊！所以不断的，你都是要叫他们来悔改。那后来第十九节，我们看到先知看到这种事情啊，你就很难过了，对不对？众人皆罪，唯我独醒。这个好不好？也不大好。哎呀，我跟他们一起最好了，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最好。他一知道呢，反而呢更伤痛啊、哦。所以这个耶利米已经看到自己同胞的这个结局，他就会痛心疾首啊、哦。保罗也是一样哈、哦，保罗他也看出来说，哇，这个以色列人哈、哦，他们就是已经是悖逆到底了啊、哦。那他保罗很有没有很伤心？他也很伤心，他会说为我骨肉之亲啊。哦，就是与基督隔绝，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甘心啊！希望他们能够悔改。所以这个神把这个爱放在先知的心里面啊，并不是说哎呀跟约拿一样啊，不关事不关己啊，而是有个伤痛在那里。那这个也是神放在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心啊，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你看到这些灾难的事情破这个破败的形象的时候啊，景象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真的是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你有一件事可以做，什么事呢？就是为他们痛哭，哭，你就哭吧，跟他们一起哭吧，为了将来要领到的事啊，你不要在那边啊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你知道这个事情已经是要好，就好像你看到有人真的是到后来真的是灭亡的时候，你怎么办呢？就为他哭吧，好，所以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可以给我们看啊。那他也这个先知说，我观看啊二十三节之后，他就看到一些异象，在异象中他看到耶路撒冷和犹大成为荒场啊。神的审判已经确定不能挽回了，神虽然不知后悔啊，他本来给人家机会啊，但是审判的时候啊，不管怎么样，当后来神定义要审判，最后的结果呢，神会为他保留余种。你看二十七节啊，地全地虽然必然荒凉，我却什么不毁灭净尽啊。以赛亚书也说哈、啊，他讲说哈、啊，我若不是啊耶和华。保留这个余种，我们就像索多玛、恶摩拉，索多玛、恶摩拉怎么样？一个都不剩啊！一人离开了之后，剩下的人都死光了啊！ 所以审判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哈，他们会悲哀，你们他们穿上那些朱红的衣服，佩戴珍珠，这些装饰有没有用？没有用啊，这些财富都不能够当作赎价哈，所有的义哈，你自认为好的东西在神的眼前都是站立不住啊，人所尊贵的在神都看为可憎啊，他们会在那里像是那些惨难的妇人在那边喘息啊。所以耶利米用妇人的惨难来形容全地所面临的毁灭跟灾难，这个跟耶稣所讲的哈也是一样啊，这是灾难的起头，有没有？讲到末世的时候，灾难的原文就是惨难的起头啊，真的是很痛苦啊。这个只是为各位劳苦功高的妈妈们啊，真是佩服你们啊，你们在生产的时候一定是很痛苦啊。讲到我们这个受到审判的情况，就好像是这个样子能够相比啊。好，再来看第五章啊，就提到说不断犯罪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啊。神在降下审判之前，他不断给人有悔改的机会啊，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，总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啊。但是许多人怎么样？不停止行恶，所以他们在那边啊，所以神就说哈，你们当在耶路撒冷奔跑，看看有没有一个人行公义求诚实的，没有，若有的话我就赦免这个城。哎，你听这句话怎么样？像是谁在说的话？像是亚伯拉罕嘛，亚伯拉罕不是跟神讨价还价吗？哎，至少有个义人嘛，啊，结果十个义人都没有啊，所以到后来神就降下这个审判啊。所以其实是没有一个人义人，真的义人只有耶稣啊。那审判之前，神会将审判的信息告诉他亚伯拉罕他的朋友啊。神目的是什么？要兴起一个代祷的人啊，所以这个警戒他们，让他们能够悔改啊。所以他不会叫义人跟恶人一同灭绝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例子一样啊。可是世界上有没有义人？发现一个义人都没有啊，除了基督之外啊，都没有一个义人啊。那这边讲说，你毁灭他们，他们仍不受惩治啊，他们的脸刚硬，过于磐石，不肯回头。有没有人到了死到临头还不悔改？也有，这个叫做什么？不见棺材不流泪，这叫死不悔改，死不悔改的走姿态啊！这个啊，所以有一些人就是这个样子，在启示录也提到这样子哈。那讲到神的降灾，七个碗降在这个世上的时候，哇，人因什么所受的这个热，哇，就很痛苦啊，所受的伤就痛苦的时候，有没有悔改呢？没有悔改，他们做什么事情？咬自己的舌头。咒诅呢，有权掌管这灾自身的名，没有将荣耀归给神，不肯悔改哈。所以神的原则很简单，你只要悔改就好了。悔改有个条件，你心要先软了。你心硬会不会悔改？哎，我们都很有经验啊。你在硬的时候，你叫我悔改，就是不肯，我就是不肯啊。好，宁为玉碎，不可为瓦全啊。但是呢，神要我们悔改的时候，一定要我们的心柔软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样子啊，神做的啊。那最后的结果呢，你不义的话终归还是不义啊。这边讲到说，林中的豹子可以出来害死他们啊，豺狼必灭绝他们，豹子也在城外窥视他们，如何如何的。你知道到了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有一些人被关在门外嘛，被关在城外，会有这个狮子豹子会出来啊。那个在启示录那边讲，不义的仍旧叫他们不义啊，然后呢，污秽的仍旧叫他们污秽，在城外有那些犬类哈，所以这是我们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。所以我们不要讲说，哎，这个好像是给以色列人，给当时的犹太人啊，也是给我们现在的人啊，提醒我们真的是要在神面前随时保持悔改啊。那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提到说哈，这个我怎么能赦免你们呢？啊，这些人怎么这样做？又再一次在责备他们，以色列人他们行奸淫，像马一样到处乱跑。纵情本性啊，神必追讨他们的罪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如果圣徒基督徒顺着情欲行事的话，你也不能够承受神的果。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，不止从这当中啊，叫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真的是要顺从神啊。那接下来十二节到第十九节讲到将来的灾祸啊，即将要来的灾祸。以色列人他们听信假先知说啊啊说的话啊，那可是呢，他们因着这样子，他们就要受到这个灾祸。他们不听真先知说的话啊，那所以在末世的时候，你要小心啊， 会有那些假先知会出来，他们会蒙蔽这个神的子民啊。如果神的子民如果不确定的话啊，如果不在谨守谨祷告谨守在神面前的时候啊，那神的子民就会受到欺哄啊。那神要兴起这个远方的古国来攻击他们，这个古国啊，这边有讲到第十五节啊，这个古国是在创世纪提到有一个国家叫做巴别啊，这国从巴别的那个起头啊，那个尼禄啊他们在盖的那个东西啊，所以巴比伦它是就是有它的一个历史背景啊，它是远方的古国，就提到它就是巴比伦啊。那神虽然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，但并不是将他们毁灭尽尽啊，而是让他们去侍奉外邦人，这边又在提到了十八节啊。所以虽然神一直讲说我要把你们啊送到那里去，但是我不把你们毁灭尽尽啊。那同样的，将来神的福音也是要借着以色列人传到外邦那里去啊，你去服侍外邦人，但是最后你的神恩典也是要借着犹太人临到外邦人啊。然后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一节讲到这群百姓他们是被蒙蔽的啊，那不管他们是要听还是不听，耶利米还是要说啊。所以你做先知很麻烦的就在这里，神已经跟你讲说你去跟他们讲，他们哎不会听你的，那你要不要去啊？我没有叫你不去，我叫你去啊，我只跟你说他们不听，你又跟你讲说不听，那我去干嘛？你要不要去？还是要啊。所以有时候你跟一个人传福音，您知道他不会听，要不要讲？
要，
还是要讲啊？如果你不讲的话，什么？
我有祸，
你就有祸了。神要追讨你的罪。神看我们不在于说我们到底做了多少，而在我有没有忠心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啊。所以他们后来是眼睛看不见，而有耳他们不听啊。那神就定义让他们不明白啊。那他们在那边不敬畏神啊，因为他们不敬畏神，他们就惧怕人啊。但是如果你敬畏神的话，那就不一样啊，你就不会惧怕人啊。所以他们之所以不能够得福啊，是因为犯罪的关系。所以我们知道罪使我们跟神隔绝，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，罪使我们跟神隔绝啊。所以在这里神就命定审判的结局要来了。那最后第六章讲到灾祸是从北方来的啊，那神是公义的主，他面对罪恶的结果审判是必然的。所以神借着耶利米宣告审判的信息，所以当中有责备的话，有指证的话啊，人们即将面临灾祸跟毁灭啊，正如这个审判的事已经定了。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审判的事有没有定了？已经定了，只是时辰还不知道而已啊。那以色列人他们是审判的事已经到了，已经快到了，在眼前了啊，所以跟我们一样啊。那所以神的子民逃避的毁灭的方法就是不要再硬着心，而是悔改归向神啊。所以他又提到说耶路撒冷将要荒凉啊，从第一节啊到第八节。那将来这个以色列虽然这个是神所立名的地方，但是神已经定义说我就是要把这个地方弃掉啊。耶稣也讲到说啊，你看到耶路撒冷被围的时候，有人在筑垒攻城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你就要逃，有没有？耶稣就说讲到这个预兆啊。耶路撒冷后来第二次被毁的时候，很多基督徒因着耶稣所说的话，他就逃过这个灾难啊。所以当审判要来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怎么样？逃避。但是你要逃到哪里去呢？逃到防空洞、山上、贝里斯或是哪里都没有用，要逃到哪里？耶稣基督里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最后的结局，他真的是被毁了啊。那在百科全书上，我这边查到啊，他经历了50次的被围，30次的被征服啊，10次的毁灭啊，其中最重要的有2次，就是巴比伦跟罗马的毁灭啊。所以末世的战争也是跟耶路撒冷有关系啊。所以这边也提到耶路撒冷将来所要碰到的事情啊，就是虽然它是神所立名的地方啊，但是它却没有平安。所以以色列民也是一样啊，他们想要追求平安，可是他们却没有平安啊。他们最后的结果是将要被掳，被掳呢不是一次，而是3次啊。像是什么摘葡萄啊？你们有没有去摘葡萄？有啊，摘我们家的葡萄啊。我们没有葡萄了，桃子了啊。第一次摘了一部分，哇，上面还有，已经很累了啊。第二天再来再摘一次啊，总共3次啊，才把它摘完。我也是去替我妹堂妹家啊柳丁树，哇，那都是，我摘了10次才把它摘完，每一次带了10几包回来，当然吃不完，都带到教会给大家吃啊。 那这边讲到说以色列人如同摘葡萄一样什么摘了又摘，所以以色列人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，被掳到巴比伦三次被掳。讲到他们为什么会被掳，因为他们耳朵没有受割礼，听不见神说话，他不听神说话，却听假先知所说平安平安了啊，所以到最后他讲说你们从最小到最大的都一味贪婪啊，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啊，他们最后的情景是完全糟糕，败坏透了。可是最后呢，将来神要跟我们所立的新约，神应许说你们从最小到最大的都要什么，都要来认识我啊。所以但是呢，以色列还是一样拒绝神的道，神给他们一条义路，告诉他们古道，告诉他们善道，可是他们却不听啊。深夜设立守望者，脚声他们的声音他们也听不到啊，那灾祸就会临到他们啊。那我们也是一样，提醒我们，我们真的是要耳朵可听的啊，要听到圣灵对我们说话啊。那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都没有讨神的喜悦，献祭啊这些东西啊都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啊。那我们也是一样，要提醒我们啊，我们不要跌倒啊。那最后的结果就是神就兴起北方来的一个侵略者，那这个就是一个残忍者啊，但非常残暴，就是巴比伦啊。那所以最后神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把以色列人交在这些巴比伦的手中。所以我们看神有个原则啊，神是公义的，神他会施行审判，神审判的方式有好几种，有时候他用洪水，对不对？有时候用火，有时候用什么战争刀剑。所以当神要审判迦南人的时候，神是用以色列人去审判他们，以色列人就是什么神的工具，成为刀剑啊。那同样现在以色列人犯罪了，神要审判以色列人，神使用什么亚述跟巴比伦啊，亚述跟巴比伦是什么神的工具啊，去成为一个审判的啊。所以在这里面就提醒我们，就是审判的事情要那个啊，神要炼净我们，神炼净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就像是被丢到火里面炼了又炼了，可是他们劣根性还没有完全被炼净啊，三次被掳了，他们还没有完全炼净啊。末世的灾难也是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啊。你看有七灾啊，有那种七个数目字的啊。那倒是我们将来是一定会被神炼净完毕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信息啊。我们看一下结论啊。神借着耶利米说话啊，对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提出警告，并呼吁他们悔改。审判的事是免不了的啊。神的百姓即使被你顶嘴啊，神仍然整天招呼他们，神还是会说话啊，所以耳朵一定要听啊，好，然后并非向他们保持沉默啊，不像扫罗啊，扫罗王神就不太对他说话了啊。神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只要我们听见神说话，不管内容是责备或是安慰，都是与我们有益。就像约伯听见神说话，便说：“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啊。”那神赐圣灵给我们，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一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愿神来开启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的耳朵能够受割礼，听到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行在正道中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